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来关注一下跟我们本地生活啊还有经济相关的一些消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搭飞机出行的计划的话呢，可能要查好自己的航班行程哈。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啊现在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野火啊。那么这个野火所产生的浓烟呢，可以说是飘到了这个美东啊，就是和加拿大哈、基本上接壤的很多个地区哈。那虽然咱们美西这儿没受到加拿大野火烟的影响，可是呢这个野火它的烟雾导致能见度非常低，很多个机场啊相关的航班都停飞了啊。比如说纽约那边是拉瓜迪亚，然后新泽西的 Newark， 包括咱们加州的这个旧金山国际机场啊，都有出现地面停飞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是有这个搭飞机出行的一些计划的话呢，要查询好啊，是不是您的航班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就在这里呢，首先订阅提醒一下大家，那咱们加州都是每年都会经历非常严酷的这个野火季哈，之前也发生过像是天堂镇大火呀、纳帕大火呀，这都是非常可以说惨烈的这样的火灾。现在加拿大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十个省地区都发生了这个火情啊，有400多起森林大火正在燃烧当中啊，750万亩土地啊，很多地方的这个火势呢都失控了哈、像是和这个美国东北部接壤的这个魁北克省，有一些这个火势非常非常的严重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导致咱们美国这边的一个是受烟影响，再一个就相关飞机的起降呢也会有所这个问题哈。好，这个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本地哈，还有美国经济的情况啊。那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个企业啊，现在今年以来都是非常多的裁员啊。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旧金山标准报的报道，旧金山一家这个社交媒体公司呢，又宣布了这个裁员的一个计划。这家公司呢，就是 Reddit， 这个 Reddit 就是美国的这个社交媒体论坛啊，这个上面老美在上面聊天啊，讨论问题特别特别的火热哈、那么在科技裁员大潮上一波的时候呢，它似乎没受到影响似的哈、它并没有裁员。但是呢，今天有最新消息证实哈、它也计划要裁掉90个人啊，虽然不多，但是占它2000名员工总数的5%啊。那华尔街日报呢，首先报道出来了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根据 Reddit 的 CEO 啊，叫做 Steve Hoffman 的计划呢，说这个裁员主要是为了他们公司架构的重组啊，而且呢，今年他们的招聘人数也要缩减啊，从300人减到100人。这个 Reddit 呢，它是2005年在旧金山成立的，2021年申请上市啊，在2022年年中报告呢是有$100亿的估值啊。虽然之前他一再否认说要裁员，但是今天传出的这个最新消息呢，就证实了其实他也免不了受到科技裁员潮吧。其实主要是大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多科技公司呢。受到这种高利率啊各方面的这种挤压吧，然后就是所以这个都是选择叫做成本缩减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最新的啊一个旧金山的科技公司裁员的动作。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统计来看呢，自从2022年1月以来呢，目前我们看到啊，在旧金山已经有就是52000个岗位被裁掉了啊。那么5月份就刚刚进，现在咱们才6月初嘛，对吧？5月份以来呢，是有10家公司宣布裁员2000人，都是在旧金山哈。那么其实现在企业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啊。刚才谈到大的环境就是利率不断上升，供应链的困境啊，网购热潮等等啊，结合起来吧，都在挤压一些，尤其是实体的零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报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的最新数据显示， 月份呢，在美国就有54家企业破产了，那么使得今年以来美国企业破产总数是达到286家啊，这是自从2010年以来5个月内美国破产企业最高的一个记录啊。那目前呢，这个专注于一些销售非必需品的消费品公司呢，总共有37家破产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这个破产的商品零售商 Party City 啊，还有这个叫做 Serta Simons 啊，席梦思啊，都在今年1月份申请了重组保护。另外这个 Bed and Bath Beyond 啊，撑了很久，但是4月份的时候也没撑住哈，几百家店呢都现在开始陆续关闭当中哈。那还有就是本地啊，也是引起了整个金融圈震荡的这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哈，那他的母公司呢随之也申请破产。那么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哈，其实大家对这种财务稳定性的质疑呢，就导致了一些存款的挤兑啊。那么像这些地区区域性银行啊，在没做好资产配置的情况下呢，就难以生存下去了。今年3月以来哈，那我们看到美联储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一轮加息吧，美联储已经有10次了哈。他们的想法是给经济降温，然后减缓商品服务成本的上涨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专家认为说，哎，这个会导致出现经济的衰退哈。那么以下一步经济的走向呢，也是有点未知哈。当然这个零售业的这种不景气，其实在这个利率高利率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啊。因为呢，大家的消费习惯在改变当中啊，因为网购呢是越来越流行了嘛，所以这种情况呢似乎也都是可以说是预料之内的事情哈。那虽然破产很多的公司在遭遇这样的困境，那有困境当中总是有机遇哈。那对于哪些人来说是有机遇的呢？比如说专门从事破产的一些律师啊，还有一些投资银行家们，其实呢这也是他们坐收渔翁之利的一个时机了啊。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么谈到这种就是经营不下去哈，受到高利率啊，或者是整个金融环境经济环境挤压的呢，还有就是尤其在我们本地哈，就是酒店业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发生了几天了哈，这个消息，但是呢也值得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旧金山最大的2家酒店啊，一个是联合广场上面的希尔顿酒店，还有呢就是 Park 55啊，这2个酒店呢都要停止支付抵押贷款，也就是说我不付钱了啊，这个房子你就交给银行了吧。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啊。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大家知道啊，旧金山downtown已经现在很多人都说太萧条了啊，也没什么，这个各大名牌店都陆续的关闭啊，现在连酒店也撑不下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无疑是对整个旧金山市中心啊复兴繁荣的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那具体我们来看呢，这个专注酒店物业的房产投资信托公司叫做 Park Hotel and Resort， 它呢就是停止支付了$7.25亿的贷款啊。那么最终呢，它就把这个它的这个旗下的房产，也就是希尔顿酒店呢，就交还给了银行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就是 Park， 刚才说还有另外一家叫做 Park 55，是第四大酒店哈。那么他们整个希尔顿加上这个 Park 55，抵押交还给银行的这2个酒店呢，占整个旧金山酒店的9%啊。所以大家可见这个影响是有多大啊。当然这个作为他交给银行之后，银行会拍卖嘛。那么有可能会被新的这个贷方接管呀，有可能被银行接管，也有可能会卖给新的集团哈。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么为什么出售哈？他说因为呢，根据这个 Park Hotels and Resort 表示，和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相比啊，旧金山的这种大的会议会展的需求呢是大幅的下降。根据他们的预测啊，在23年今年到27年之间，至少这种需求量会下降40%啊。而且呢，这个旧金山旅游协会预计啊，像是今年这个Moscone Center 啊，就是旧金山最大的这个会展中心嘛哈，会有67万个酒店客房的需求，高于2018年66万，但是呢，远低于之前2019年的创纪录啊，将近100万的这个需求量。而且接下来的每一年呢，预计 这个人数都会逐步的减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是会展呢，主要是酒店需求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嘛。那如果没办法恢复，或者是逐年萎缩的话，那这个酒店真的是撑不下去了哈。那另外还有就是旅游啊，旅游业的这种啊客房旅游人数的这个需求呢，也是占一大部分。可是旅游的这个恢复呢，在旧金山也并没有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哈，预计说要到2024年或者25年呢才能全面复苏。可是有多少酒店业能撑到这一天呢？真的是现在啊非常非常的严峻和挑战哈。另外其他的一些比较小规模的酒店，像是这个 Huntington Hotel 啊，在旧金山市中心的这个Noble Hill 上面，那么也因为没有办法这个支付贷款呢，也就是被迫出售了哈。其实这种情况呢，在旧金山已经成为了一种怎么说，像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种趋势了吧？我们看到这个旧金山哈，现在呢有很多这个业主，不光是酒店业主啊，都在纷纷离开这些市中心空置的啊，甚至是一些无利可图的这些 building 哈，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未来旧金山会给当地和我们整个湾区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带您看这方面的问题。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哈，旧金山 downtown 哈是有更多的一些业主啊在抛弃一些无利可图的建筑啊，那怎么回事呢？关于这方面啊，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从这个分析中，我们看到哈，自疫情以来，在San Francisco 的 downtown 哈，有高达13座啊这个办公楼 building 酒店还有主要商业地产的业主呢，他们都因为没有办法偿还贷款，或者是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哈，都被迫放弃离开了旧金山 downtown 啊，那么这些房产的现在最新的总市值呢还不清楚哈，但是相关的估值呢大约是高达33亿美元啊，那么这就导致呢银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 building 的贷款机构要被迫啊来承接这些大厦啊来弥补他们的财政损失哈，那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比如说会降低一些商业地产的价格啊，包括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周边房地产的价格呢，也会受到牵连。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影响的因素也很多哈，比如说疫情以来的这种远程，或者是现在这种混合式办公，加上早几个月大规模的这种科技业的裁员潮。很多公司搬离 downtown 哈，因为这个一些安全啊各方面的因素的考量，还有更多的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店的关闭哈，那么这些都是压低了整个旧金山 downtown 房地产的整体的价值。那反过来呢，也会威胁到旧金山的财政税收和营业税收，最终呢会影响降低整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市民的整体生活的质量啊。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旧金山最大的住宅房地产的 landlord 啊，叫做 Veritas Investment，它呢现在已经拖欠了几千套啊跟租金管制相关的这个贷款，房屋的贷款啊。那么所以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啊，这个旧金山 downtown 啊，尤其是商业地产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那么会不会说这个因此就没落了，或者说这个旧金山当地啊，包括导致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湾区经济的核心吧，会不会下滑呢？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啊，但是根据旧金山市的一个财政估测呢，是说起码因为这些就是 building 他们这个放弃离开 downtown 的话呢，至少每年旧金山的税收损失会高达2亿美金。那么当然这种情况呢，它也并不是说就到底儿了，这并不是最差的情况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加州 Berkeley 分校，叫做这个哈斯费舍房地产城市经济中心的一个主席叫做 Ken Rosen，他认为说呢，现在还没到谷底呢，他觉得再过2年状况可能会 更糟，而且这种就是商业地产的大的 landlord 的违约的情况呢，甚至可能会持续5年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旧金山未来2年啊，它的预算赤字可能会远远超过它预期的7.8亿美金。所以这个种情况啊，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担忧啊。那么另外呢，根据 CNN 的报道，还有一项就是来自房地产公司叫做 Knight Frank 的一个调查哈、啊。这个调查研究发现呢，未来3年大约啊，有50%的跨国公司对于商业房地产的需求呢都会减少。那么这个不是说旧金山的一个个案啊，就是整个可以说美国城市写字楼呢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一些空置的现象和情况啊。因为这个 Knight Frank 他对全球347家大公司进行了这个调查，那么接受调查当中的呢，很多就是包括将近1/5的啊，这个公司有65家公司的员工都超过50,000人啊，那么他们都是体量非常大的这些公司。那这些大公司呢，超过50,000员工的公司当中，有一半他们都说我未来我要缩减办公空间哈，至少砍掉10%到20%的空间。那么这个也就凸显出来哈，现在整个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发生的一个变化啊。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因为疫情之后这种办公模式的改变哈，原来非得坐在办公室里，现在不一定这么做了啊，很多就远程或者是混合式办公。那么这些雇主们呢也乐得就是节约一些这个叫做办公成本啊。那像在前不久这个 Google， 我们本地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哈，它不就是要出售啊、转让啊、转租啊很多的这个上100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哈，而且它的这个很大的说在圣何西downtown的开发的新 campus 的项目呢也被暂时搁置了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 Knight Frank 的调查还显示说哈，有55%的受访公司未来3年哈，它也有计划说增加一些办公空间啊。那么其中呢，就是员工人数不超过10,000人的小公司啊，主要是有这方面可能会增加办公空间的需求，因为他们在不断的啊，就是扩大自己的这个公司的体量，他们可能才就是促进一些商业房产的这种成长吧啊，所以这个状况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会导致哈、未来10年啊，这个有另外一家房产公司叫做Savills， 他也有一个研究报告说，未来10年美国城市会出现严重的办公空间过剩的情况，其中最过剩的呢就是在旧金山、纽约还有洛杉矶哈，其次就是芝加哥、休斯顿、华盛顿 DC 啊，当然它这是个全球性的调查嘛，像伦敦、柏林、马德里、香港等等这些大的这些城市呢也会有办公空间过剩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旧金山写字楼呢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他说旧金山在疫情之前是美国最难找到办公室的一个地方啊，空置率不到10%，只有9.5%，现在的旧金山办公室空置率是高达30%多啊，所以这是可以说是未来过去30年哈，那么最高的这样办公空间空置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去旧金山downtown就感觉好空啊？这一方面空也是游客的减少，然后呢，再就是真的是原来在downtown的一些上班族们也是少了很多很多了啊。那么刚才也说了，疫情的影响、办公模式的变化，还有旧金山当地的啊这种治安呐、各方面环境因素的变差呀，也等等，就是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冷清和落寞哈。那关于这个旧金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背后其实呢是被很多激进的哈，是社会主义化的这个政策所带跑偏了造成的哈。大家感兴趣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方伟时间啊，这个 YouTube 上方伟的频道，他最新一期节目就有讲啊这个问题的根源。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啊是一个结果啊，确实现在旧金山为什么这么冷清，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特斯拉啊，这个 Model 3哈，最新挺有意思哈，它的这个价格呢 根据这个拜登政府啊，有重新确认嘛，也就是说 Model 3它的这个零件哈，符合税收抵免的资格，然后呢，就是它能拿到7500的电动车的税收抵免，那就导致这个 Model 3的价格现在都比丰田的 Camry 还要低哈，已经从一开始出厂叫做一车难求哈，价格也比较高的情况，现在变成真的是可以说非常亲民的一款电动车了啊，它的起价是40240，拿了7500税收抵免之后，再加上加州的7500退税哈，最终实际到手的价格呢会低到25240啊，那相对比而言呢，丰田 Camry 的这个 Toyota Camry 的价格是26320啊，所以呢，现在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哈。那不是说这个 Model 3这款车怎么样，而是说这个电动车哈，确实已经进入到怎么说哈，就是越来越亲民或者是普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了哈。那么按照 Elon Musk 他的这个设想呢，他作为电动汽车的领头羊公司吧，那他也是就是在大力的，包括把他的电网开放给更多的一些传统的汽车厂商，他其实都在推进说要把电动车似乎有这个志向哈，让它更加的低价，然后能走进千家万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新闻看点的内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要放送的一个节目呢，是非常值得一听的啊，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唐韵啊，他所做的理财有道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会为您推荐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啊，叫做《聪明的投资者》啊，怎么做才是聪明的投资者呢？尤其在现在经济非常动荡哈，甚至是有时候让人摸不清的情况下啊，我们该怎么样把握这个投资机会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休息回来之后，请您继续收听。